欢迎大家回到篮球托邦的 Podcast， 我是你们主持人 Quan，
我是 Mike，
我是 Louis，
我是 Kai。
感觉我们好像很久没有四个人同时录一集 Podcast 过了，但今年我们这集 Podcast 我们来做一年一度的2023-2024的奖项预测。那我们主要会因为时间其实有限啦，我们会 focus 在一些个人奖项，然后最后是去猜测这个我们的夺冠球队今年会是谁。那我们先从第一个这个个人奖项开始讲，那就是 MVP。 那我先来问 Kai， 因为 Kai 感觉其实我不知道你的 pick 是谁，你先来讲好了， 你的 MVP case 是谁。
OK， 我觉得每一年我们在选这个，我们在录这一集的这个 season prediction 的 podcast 的时候，大家都是有点就是乱枪打鸟。那反正我觉得这就是娱乐性质高嘛，所以我的选择是 Jason Tatum。 好，那我选 Jason Tatum 的原因，我觉得好像去年是不是快还是有谁也是选 Tatum？
我选 MB， 我选对了，你不要这样。
哦，是吗？好好好，给你的 flowers。那去年我是选 Luka， 我去年选 Luka 其实有部分也是因为他是 Vegas 最大的odds 最高的球员，二来也是我觉得应该是时候了吧，但很可惜，就让连季后赛都没有进。对，那我觉得我选 Tatum 几个原因好了。第一个，Jokic 赢过两次了，两次三次，对，他赢过两次，对，他的这个 voter fatigue 应该已经 kick in， 对，即使他明年有再有夸张的数据，我觉得应该也很难赢。MB 赢过一次了，对，尤其赢完之后呢，季后赛打那么烂，所有人都说他是个 fraud MVP，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拿过他的 share， 他应该不会赢。对，剩下 Giannis 也是赢过两次了，他再加上 Giannis 又增加了一个 superstar 的队友，势必会把他一些数据给就是减损一点。对，所以我觉得联盟中的头三大目前几乎是公认三大球星，前三球员应该我觉得都不会赢。对，那你往下面几个顺位去看的话，联盟其他可以算是 top 5 或 top 10 player， 什么 Anthony Davis， 对，当他健康的时候他应该也是 top 5 top 10 player， 但他的健康问题我觉得他会让他应该没有办法赢。对，剩下其他像是 Luka， 虽然 Luka 我觉得今年还是很有机会，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个人是没有那么看好今年的小牛队在例行赛战绩会有多好啊。那你在对 NBA 有没有知道，你如果是什么那个就是你的那个分区，如果你的季后赛就是你的那个球队战绩是在第四或第五名以外的话，你基本上很难赢 MVP。 对，那是我觉得纵观各个就是联盟中的 top player， 我觉得明年的有机会他们的表现他们的展望的话，我是认为 Jason Tatum 站在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 position 去赢 MVP。 对，他的一个队友他的一个明星的队友那个什么 Drew Holiday 的到来，对不起我想不起来的名字，我觉得 Drew Holiday 的到来很有机会可以巩固就是 Jason Tatum 他在球队中的一些我觉得数据上的加持。就第一个我觉得 Drew Holiday 是 Marcus Smart 的升级，对，我觉得防守上绝对是，那我觉得进攻端也相对的我觉得是更会去找队友啦。就我觉得 Marcus Smart 很多时候他会有一种就是我觉得我有好不错的这个 matchup， 我就想要自己投。可是我觉得不管是 Drew Holiday 或是 Derek White 他们的后场等等，我觉得都可以 offer Jason Tatum 不错的这个防守上的这个 support， 所以我觉得 Tatum 明年应该会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有那种就是爆量得分的这样的演出啊。Yeah， 所以我选 Tatum。
OK， 我觉得每一年我们选 MVP 的时候，其实这个我们选出来的名单很少会有真的就是应该这样讲，就每个人选的人选都是真的通常会在 MVP finalist 或是至少这个名单 shortlist 里面的人。那 Tatum 其实我没有任何的意见，但我想要回应一点，因为Kai刚刚其实有提到我想选的 MVP 人选，那就是 Jokic。 那 Kai 其实刚刚是有提到有一个最我觉得最对 Jokic 最大的批评，就是他选他这件事情本身在媒体的讨论度上面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所以就是美国人都讲是英文或者都讲说是这个 voter fatigue 嘛。我觉得在去年，因为刚刚凯奇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去年 Joel Embiid 就是 NBA 真正的 MVP 在季后赛的表现，很直接的被拿出来跟 MVP 的 runner up， 第二名的球员就Nikola Jokic 做比较。那我觉得这一点会让下一个赛季 的这个投票者会觉得说，哦，我们去年是不是搞砸了？这个 MVP 其实应该要给 Jokic 的，因为去年这个 MVP 竞争可以说是 NBA 历年以来最接近的 MVP 竞争。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时空背景之下，其实我并不觉得 Jokic 就算在赢了两座 MVP 的情况下，明年会有所谓的就是大家觉得投他太无聊。然后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重要也是很基本的点，就是 Jokic 就是现在当今 NBA 最好的球员，我也不想丢很多进阶数据，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有多好，那他就是现在 NBA 当今最好的进攻发动机。你只要有他在场上，你的队友不要太烂，他基本上就可以很有机会让你的球队可以在那场比赛赢球。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的 pick 会给 Jokic， 因为刚刚 Kai 有提到就是Jokic 跟 MB 的这个论点，所以我想说我直接来做我的回应。那我来问问看 Louis， 你对于 MVP 的这个竞争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也是我先讲我的人选好，我选的是 Tatum。 那其实主要的我会选 Tatum 主要原因也跟 Kai 蛮类似的，然后我觉得其中有个点是，第一个我觉得就是 Celtics 的明年的战绩会很好，然后再加上以一支就是还蛮多明星球员的加持底下，很明显这是一支 Tatum 的球队。那 Tatum 对于这支球队影响力，我相信我也不用特别再多说什么。这几年的季后赛成绩虽然都没有拿冠军，那我觉得至少也是打得不错啊，至少比去年的 MVP MB 打得还好，那就证明说他在场上是比 MB 还要更有，我觉得是更有影响力的球员啦。然后所以我觉得 Tatum 这方面他有资格拿 MVP 这个点我就不用特别多讲。那像刚Kwan有稍微带到就是 Jokic 跟等于说 Jokic 会不会拿 MVP 这个点，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不是因为说媒体想说不管是 Jokic 拿了两座 MVP 我们不投给他，或者是 Kwan 讲的说哦我们去年搞砸，那我们今年再投回去给 Jokic， 我反而觉得是因为他们今年是以卫冕冠军的身份来挑战这个赛季，那我相信所有的标准会更提升。当然我也非常相信 Jokic 可能还是会 average 大三元，可是我觉得如果他们的战绩没办法维持，比如说我觉得甚至不是第一，他的那个 MVP 的含金量就会被质疑。我觉得这不是单纯是对于他球员的一个那叫什么就是怀疑吗？但我觉得就是这有点没有办法，因为他现在就是卫冕冠军的身份来挑战这个赛季，再加上他们今年的阵容本来就是比去年还要稍微有一点点的等于说有点削弱，所以我觉得就算 Jokic 维持去年一样的水准一样的水平，那他今年的 MVP 的机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如果他没办法维持西区第一或者是整个联盟战绩第一，我觉得他的 MVP 的质疑声量会比较高一点，我觉得甚至可能比去年都还要高。就是 I mean honestly 这是一个就是媒体掌控 perspective 就是掌控风向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他们要写什么他们要怎么写就其实都很容易，就是都很容易啦我觉得。而且我觉得不知道欸，就是我觉得我之前在去年赛季中吗，就是在讲说很多不管是球员就等于说 NBA 这个产业里面没有很喜欢欧洲球员的这件事情，我其实是同就是我觉得我感觉得出来，就是他们的对于欧洲球员的一个怎么讲，就是觉得他们做这些事情好像都不是说就是没有真正的去 appreciate 他们在做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美国篮球他们自己的怎么讲 the pride 吧，我觉得。所以如果当有一个美国本土，去年还是 MB 跟Jokic 在竞争，两个都不是美国人，今年是有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再去跟一个欧洲人竞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风向就会比较倒向美国人。
OK， 那这个 Mike 你的 pick 是谁？
好，我觉得大家前面都带很多的这个 MVP 的每个人选的这个我先说我想选一个比较奇怪的，我想选 Devin Booker。 对，然后我的论述大概是这样子哦，我觉得刚才大家都列过了嘛。好，如果有人选Jokic 的话，就是 Jokic deserve everything， 但是他是 之前拿过，然后就是像宽刚才提到的有 voters fatigue， 这是第一个有可能。
哎、欸欸，没有没有，哎、欸，我选 Jokic， 什么叫我提到的？
好、oh, right, ，我自己认为他也会在造成一种 voters fatigue， 再加上 Lewis 刚才讲的，就是可能美国的这个美国人的有一种他们的哇，你可以说有点 preference， 我们用这个字好了，对，就是可能会比较不会 favor 他。我觉得其实觉得真正的那个 MVP runner up 大概就是四到五个球员嘛。好，那第五个我先未定，我就先把他排一次。Embiid， 去年拿了，但是他在季后赛 disappointed everybody， 还有每个 voters。那好 ，GG， 我先把他删掉。然后 Jokic， 我觉得也是一样 voters fatigue 我。我个人认为这 voters fatigue 可以延伸再延伸一年。然后再来回到Yanis 每年都一样好，但是我觉得他也是要必须要再更爆炸性的演出，才有可能在他的那个 roof 已经太高了哈。然后再来最后第四名可能是我觉得最全方面的表现可能是 Luka Doncic， 但是他的球队还没到那边，然后他这个还有一个球季要证明自己。好，所以这四个人排完之后，第五个人不知道是谁。那我选 Booker 的理由是这样子的。因为他这一季他们的球队战绩很有可能会很不错，那但是他们球队当中他们的这个领衔的头牌球星轮流受伤，或者是你说他们在 low management 的机会是有的。好，我其实蛮看好太阳这支球队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替补阵容的就是能够补上来，而且他们有 great hustles， 然后他们也有不错的这个板凳 score， 能够在三巨头有人缺阵的情况下补上来。那所以如果说在我真的觉得他们最好的比赛可能会是三巨头有一个人轮休的时候，然后其他的人可以上来分那个时间。但是这整季下来我最后论述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三巨头的那个的 efficiency 跟他们的上场稳定度跟耐战度最高是 Booker。 所以当这个球季整个独走的时候，假设太阳是这个 front runner， 在整个战绩上面是 front runner 的时候，那我们想到 MVP 可能就不会是 Durant， 也不会是 Bradley Beal， 我觉得应该会是 Booker， 所以我的论述是 Devin Booker。
我其实不会觉得 Booker 是一个很夸张的选择啊，就是舞台在那边，那他能不能去？
我补充一下那个Bleacher Report 的那个三个 sleepers， 就里面就当第一名就是 Booker 啊。 Booker 其实在就是 MVP 前三前四之外，他们第一个类似就是他，对啊，确实你说的没错，他不是一个那种完全是一个狂野的选择这样的。
我大部分时候我其实都反对 Bleacher Report 说的东西，可是在这个 case 里面我是认同的，就是我觉得 Booker 他舞台就在那边了，而且他的产量过去也都在那边。去年季后赛我觉得大家好像忘记了他是表现有多犀利，但是我想要讲的不是跟 Booker 有关的，就我想说的是我们四个选择我其实都没有太大的怨言或是意见。我比较就是 caught off guard， 或者我觉得比较惊讶的是 ，Mike 跟 Lewis 都有提到一个所谓这个欧洲人的偏见的这件事情。那像 Lewis 讲的，其实我也认，我先讲，身为一个在这里面唯一一个选欧洲 MVP 的人，我觉得我被攻击了。然后我觉得确实在美国媒体里面，尤其你看这些老的球星 Charles Barkley 或者是。在 ESPN 尤其很多老牌一点打过球的人，在球龄内打过球的人，他们都会觉得这些欧洲人名副就是不是名副其实的 MVP。
Mark Jackson 还是谁不是完全没有投 Jokic 是吗？
就 Mark Jackson，
对，
就是
没错没错。所以你们讲的这个东西我绝对认同。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就是美国媒体虽然是这样，就是我想要讲的是个反面的东西，但是你看去年四年的 MVP 其实都还是欧洲人或者是非美国人，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虽然是
真的，美国人不争气呀、啊，
就虽然我觉得是真的有这个现象，但是它有没有严重到可以影响到一个球员的 MVP case， 我其实觉得我会抱持一个比较怀疑的态度啊。
Yeah， 我觉得这个，就我觉得 Lewis 跟 Michael 提到这个点，我觉得在过去绝对是有影响到的。对，美国媒体相对就是 international player 是比较有偏见的。对，但我觉得像邝也讲没错，过去这四年大部分的这个最高的这个被投票者都是欧洲人，或是应该说国际球员啊。对，那我觉得这也跟很多现在投票的媒体其实有，就是跟以前不太这些人马不太一样，我觉得也有很大的关系。对，你去听听看很多，不管是在 ESPN 或是在什么 CBS News， 或是你看很多这些新一代的这些运动媒体们，他们其实也都比较能接受，或是说也更欣然的去看待这些国际球员，不会像以前那样有那种就是啊，欧洲球员就是比较 soft， 或是说什么可能非洲来球员可能都是比较 没有那么 skill 等等这种偏见呀， yeah, 所以我觉得可能都有各有一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偏见，我觉得比过去来相对稍微少一点。
好，我把我的点在最后一个点再补充一下，我觉得就是说，当太阳的战绩一路能够打，就是他们的伤病问题没有影响到他，我觉得他们战绩能够维持在前段班的时候，我觉得 Booker 的那个拿 MVP 的机会就很大。我要再加上这个条件。
OK，
我觉得
好。这样你
没有我只是觉得
我
觉得 Booker 唯一可以赢 MVP， 我唯一可以看到他赢 MVP 的可能性，就是当 Kevin Durant 跟 Bradley Beal 就是很乖的，就是也不是很乖，就是很照 schedule 的受伤，那或许 Booker 如果一个人力挽狂澜，什么
对啊
什么球季要结束前两个月平均什么40分这种 maybe 有机会，但
我觉得 second scenario 不太可能，但第一个 scenario 是很有可能啊，因为他们轮流受伤，然后他们最佳表现反而是有一个三巨头要 set out 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啊，对啊对啊。
I was supporting you, of course.
Yeah, 我没有要让开继续讲太阳的意思。下一个讲下Rookie of the Year。我知道我们在这个奖项上面好像意见比较不一样。我先来问 Louis， 你的 pick 会是谁？
我的 pick， 既不是文班亚马，也不是 Scoot Henderson。都不是任何今年选进来的人，我选的是 Chet Holmgren。
Oh, wow.
对，因为我觉得好啦，其实我在想的时候，Wembanyama的部分，我觉得是因为队上有太多需要 develop 的球员，不管是 Sohan 或者是就是我觉得他们的球队定位还不明显，然后再加上在这个休赛季，我觉得还蛮明显的，就是不管是 Popovich 或是马刺其他的front office 的人，就是感觉很保，就是有在特别保留，感觉他们对于瓦曼亚马的使用会是蛮保守的，并不会让他第一年就去等于说完全展现出，应该不是说完全展现出，就是去让他放手自由的去打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在数据上面，可能我觉得会看到很多他未来可以成功的 flashes， 但我不觉得他们会马上第一年就把他逼得要什么让就是用光所有的油箱里面的油，然后带领马刺打进步多少名，这样我觉得不太会。然后再来 Scoot Henderson 的话，我觉得 Case 跟Wembanyama有点像，就是对上，我觉得是他们对整支球队的，尤其在 Damian Lillard 离开之后，等于说球队迎来很大的一个改变嘛，就是整个 system 的改变。我觉得他们会需要有一段时间去适应，或者是找到新的大哥是谁，或者是找到这支球队未来的方向是什么。那我觉得就是在这之中，我觉得最常被，也不是说最常被牺牲，应该说最会打的最 struggle 的应该就是新秀们，不管是 Shaedon Sharpe 或者 Scoot Henderson， 再加上这两个人都是需要 develop 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会觉得说 Scoot Henderson 可能一开季或者是球季的某一个时间点会掉的，就是整体的表现会掉很多。当然他最后可不可以在等于说投票前的一两个月把这个 perspective 拉回来，我觉得就还要再看。但我觉得我自己，如果你现在要我猜的话啦，我觉得对于我觉得 Chet Holmgren 来讲，他进到一支已经稍微有一点 system 的球队，然后去年也打出了让人跌破眼镜吧，虽然季后赛也没得打，但是至少我相信没有人是期待说原本是要谈到底的雷霆竟然还可以就是在 play-in 有机会可以打 play-in 这样。我觉得他一来这支球队他不需要做所有的事情，可能像Wembanyama要做所有，就是大家会期望他做所有的事情，或者是他只要他 Chet Holmgren literally 只要上来做他该做的事情，那我觉得其实这几年的 Rookie of the Year 感觉其实也都不是说I guess like 也有像 Luka 这种一来就是完全 carry 整个球队，可是我觉得不管，我觉得像去年的Paolo Banchero 他也不是说多 carry， 或者是他就是很稳定的做好他该做的事情。那我觉得 Chet Holmgren 不管是他今年在随队，就是等于说不管是练球或者是看就是接触到 NBA 的训练这些方面，都比不管是 Scoot Henderson、Wembanyama 都还要来的成熟。那再加上他们的球队，他的球队的体系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对于他来说，他就只需要做球队 assign 他做好的事情。那我相信，如果他可以 ，Chet Holmgren 如果可以在他人生第一个球季拿下 ，I don't know， like 至少 大概15分10篮板以上的数据，那我觉得他在今年的 Rookie of the Year 的角逐就会蛮有威胁性。
嗯，其实我觉得 Chet Holmgren 的 pick， 就如果你去看 Vegas 的这个赌盘的话， Chet Holmgren 是 top 3的选择之一。那我觉得 upside 大家也看得到， Summer League 的时候他打的其实也算不错。但我觉得，因为凯，你是不是我先有点剧暴雷，你是不是也是选 Scoot Henderson？
是的。
OK， 我至少我啦，因为我也是选 Scoot Henderson。那我会选 Scoot， 因为我当时的考虑也是在 Chet Holmgren 跟 Scoot Henderson 这两个球员之间在选。但是我觉得我的看法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是我不觉得拓荒者在于舰队这件事情上面，在 Scoot Henderson 这件事有任何的迟疑。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奠定 Scoot Henderson 绝对是他们的舰队的核心最重要的人，而且 Shaedon Sharpe 跟 Anthony Simons 这两个人是如果真的要跟 Scoot 比的话，是在金字塔绝对是在下面的人。所以我觉得他们在第一年一定会给 Scoot Henderson 所有的空间去成功，去失败，去就是上场打球这样。我会觉得他的 case 会比较像是可能几年前 Ja Morant 一样，球队战绩可能没有说有非常大的压力，那球队刚好也在面临一个重建期，像当时的 Grizzlies 也是在面临，就是 Mike Conley 好像刚走吧，就是 Grizzlies 也是在面临一个 重建期的阶段，我会觉得比较像是那样子。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因为我们都知道新人王其实不是一个很吃战绩的奖项，那 Scoot Henderson 如果一场可以以一个就是可能 42% 左右的命中率，虽然没有很高，但以 Rookie 来讲我觉得还可以，反正就是一个还 OK 的命中率，缴出可能18分6助攻的表现，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我而言是他的底标，我觉得他甚至可以到 有更高的 potential。 反而我觉得 Chet Holmgren 的 case， 我会觉得雷霆像你刚刚讲的，在今年其实打出一个非常 surprising 的赛季。我觉得 SGA 其实过去也默默的有在休赛季给球团一些他想赢球的压力，尤其是在去年刚开季的时候，所以我并不觉得雷霆现在会在一个完全要坦的状态，所以 Chet Holmgren 会不会有一样的这个自由度去做他想做的事，或者去栽培他，我觉得我反而会采一个比较怀疑的态度，我会觉得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赢球压力今年。那凯，你对于自己 Scoot Henderson 看法，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呀？ Yeah， 我觉得其实你讲大部分我想了，那我补充一些点好了。我觉得 Scoot 今年会在一个非常好的 position 去赢这个新人王的这个奖项，我觉得有几个原因，还有其他几个原因啦。第一个是他去年是打在 G League 嘛，以前叫 D League， 就是发展联盟。那他打过发展联盟这件事情，我觉得相对于其他从大学出来的球员有相对的优势。其中一点就是我觉得他对 playbook， 对于很多场上的整个一些，不管是说跟教练的关系，跟知道说场上什么时候要干嘛，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他 transition 相对于其他球员比较快的。当然 Chet Holmgren 也在 NBA 打了一年，虽然没有打过球，对，但是我觉得相比例如说 Wembanyama， 对，应该大部分人都会觉得他会赢新人王，对，但我觉得一来他在那个 Summer League 的时候看起来有一点水土不服，虽然两场他打两场嘛，有一场得了二十几分，对，好像打不错，可是我觉得 Wembanyama 在我看来，尽管会有很多上场机会，尽管会有无限出手权，尽管球队会尽力的让他发挥，但是我不觉得，但我就觉得 Scoot 是比较全面的球员啊，就以现在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集战力，对，再加上我觉得 Scoot 的球风，第一个他快攻的时候他的这个所谓的 downhill 的这个 speed， 我觉得已经是 NBA 就是 top tier， 可以跟像 Ja Morant 这样比，他的速度是没有话说，带球推进的能力，再加上 Scoot 是一个蛮喜欢传球的球员，对，他的你看他队友谁，他队友 DeAndre Ayton、 Robert Williams、 Jeremy Grant，然后甚至你还有说 Shaedon Sharpe， 这些都是非常好可以在就是攻篮的，就是攻击篮筐的球员，对，那 Scoot 我认为是一个相对不错传球能力的球员，他除了我觉得他自己应该可以平均个 15-16 分，至少，对，至少 15-16 分以外，我觉得他可以平均个7-8个助攻，对，因为我觉得他队上有太多可以帮他赚到助攻的这样子的球员，就太多好的得分手啊，对，那我觉得 Ayton 绝对是首要其冲，他我觉得是超好帮控卫赚助攻的呀， yeah， 所以我觉得Scoot 在我看来就是最有机会赢的。
我稍微补充一下，凯刚刚提到就是 G League 的那个，就是现在球员等于说多一条不一定要去读大学，然后可以直接进入 NBA 的一个方法。但我想要稍微讲的是，就是上一位好像也是高顺位选进来也是后卫球员，之前在 G League 的，好像叫 Jalen Green 啊， 当然我不是说 Jalen Green 新秀年打不好，但是你说在适应 NBA 这个方面，我觉得还是要看球员。嗯，
我觉得 Jalen Green 打的还 OK 吧，就是他不是赢球球员，可是我觉得他个人来讲还行啊。
可是，但我不觉得，我觉得那是他个人能力好，那不是因为他习惯，就是熟悉。Well, I guess 你可以说，因为他熟悉 NBA 的环境。可是我觉得，就是你第二，就是 Jalen Green 现在打第二年，你不会说他是，就你明年很讨厌他、啊，就是就是你感觉他不是一个system 的球员，应该这样讲，他不是一个体系，就是适合打体系的球员这样。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不是每一个打 G League 的球员出来就会是 translate 到，
对，因为你看还有些打 G League 出来，然后什么喜欢。暴露自己，现在准备要被快艇签回来啊 ，Joshua Primo 也是，所以就是，我觉得可以是一个点啊，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还是会怀疑啊，对吧、啊？因为王班亚马也不是打 NCAA 的、啊，对吧、啊？
呀、yeah, ，没有，我完全同意你的点啊，就是啊，不是完全同意，就我理解你的点，就是这不是百分之百的可以直接转移过来，但是我觉得以 Scoot 的这个角色来讲。他就是个控卫嘛，而且其实你看，就稍微看一下 Scoot 他在 G League 的 highlights 的话，他其实传球比例没有比他得分，就他不是那种就是很典型的新世代控卫，就是专门得分，助攻其次。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在他的 game 里面，几乎是我觉得可能60进攻，可能55进攻， 55然后45传球，就是大概是这样。就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善于传球的球员，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搞不好可以让他 stand out。对啊，这是我的看法。
OK， 那 Mike， 你的 pick 是谁啊？就忘还没有问。
No worries， 我觉得大家已经讲得很详细了。那我其实觉得，我只在补充一个小小的那个，我其实觉得 Wembanyama 跟这个Scoot Henderson 的竞争应该会有点像是之前大家都一直以为是 Zion 会拿，然后最后其实是 Ja Morant 像这样子。我觉得他们就是 media 在。他把 media hype， 其实我不认为我有跟着 hype 到这个 Scoot Henderson 这个球员，但是其实你想一下，就是 Wembanyama 可能受伤的机会，跟他其实不一定。我觉得当然他是一个奇形种啊，就是说他跟一般其他 NBA 球员太不一样。也许他加入 NBA 的时候的那个身的那种特殊的样子，跟 Zion 跟以前姚明他们有点像嘛，就是说大家没有办法预期他是个怎么样的球员。但是这个 unpredictability 的另外一半也是，那他有可能会坠落。那我觉得 Scoot Henderson 还是一个比较。对啊，就你他体能天分在那儿，然后一球在手在那儿。虽然Anthony Simons 会提供他一些挑战，我其实觉得他们两个，你说他们是金字塔不同的等级是没错，但是我觉得原始那个球队的这个领导 leadership 这个位置，你要直接就传到这个新秀球员身上，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有经历一小段 transition。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如果用当年度的那个就是 Zion vs. Ja 的这个的像情况来想象，我觉得很接近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Scoot Henderson。
Yeah，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补充一下，因为我觉得应该有很多听众看到啊、哦，你们没有人选 Wemby， 就会觉得说我们可能对 Wemby 有什么偏见什么的。但是我觉得 Lewis 跟 Mike
我真的有啊。
OK， 好，那可能我是只为我自己说话，但是我
自己那我们把 Michael 的 Instagram 留到那个链接下面，你自己去点开来看。
可是 OK， 那 Lewis 讲的很没有错，就是至少我的观点跟他一样，是 Wemby 一来有受伤风险，那 Mike 也是有这样讲。那第二点是，就算他没有受伤，马刺一定会对他采取一个非常保护的态度啦。对，所以、
oh, yeah.
对没有选他的原因，主要是跟他实力不见得有一定的关系啦。那下一个选项，下一个奖项我们要来聊的是年度最佳防守球员。那这个奖项我觉得就比较 open ended 一点，我其实不知道大家会选谁。我先来问麦考了，你对于 DPOY 你的选项是谁？
哦，我觉得这超难选的、欸，因为就是好，我很想要再选一个很 troll 的答案，就是我其实比较喜欢看到类似像是锋位球员拿这个，但是最近其实就是最近这两年 NBA 就 defense 那个 reputation 高的几乎都是内线球员嘛，那我选一个很没有创意的，就 JJJ 好了。我觉得就是我们认为他可能会在延续之前的，就是火锅啊内线的表现这样子。那、yeah, 这一个 quick answer，
锋位球员。OK， 好。
啊、不不不，我是说我原本
是都有锋位，
我是说我很想要选一个像锋位球员。比方说你如果真问我的话，我想说哦，那不然 Marcus Smart 换队，我赌他一次，他又变强，好，不可能、啊，他太老了，对不对？但是就是我其实比较希望是 guard 或者是 forward 这样的球员会去拿到这个，但是其实这几年都是内线在拿，对啊，我就说好吧，那 JJJ， 我其实不是太有想法，谁会突然间有一个大 breakthrough， 然后就会变他拿到这个奖项这样子，对啊。
OK， 那
我刚刚以为 Michael 在讲 American football， 想说我们现在聊哪个运动？
哦，锋位。
对啊。
那因为 Louis， 你是不是也是选 JJJ？
没有啊，我有换、哦。我先讲，我本来、
哦、okay, 抱歉。
哦、那我要直接讲吗？还是我
那呀？ Yeah, 那你就来分享吧
，Kessler。
对，因为我本来也觉得。因为我觉得这个奖项真的跟我觉得跟 Mike 一样啦，就真的太难选了，有点就是来好的防守球员其实现在是蛮多的。OK， 但我觉得我原本想选 JJJ， 因为我真的想不到其他人可以，怎么讲，就是有应该说数据上，不管是 eye test 或是印象分数，或者是你去看今天数据，可以去跟 JJJ 稍微去抗衡，我觉得可能没有很多，所以我原本想说他可能会连霸。后来我想到一个人，就是。所有的故事，所有的 perspective 就是为了他今年的崛起，所以我决定要选 DeAndre Ayton。 就是
What the fuck
Dominaton。
OK， 我对他记者会那一番 Dominaton 的那个演讲多么慷慨，多么激昂，我
被他说了，这个
我被他说服了，就是 DeAndre Ayton 明年就是 DeAndre Ayton 的年了。所以啊，我先讲个稍微，我先认真稍微分析一下。但就是，在这个 podcast 里面，我们也常听到凯说 DeAndre Ayton 是个防守不错的球员嘛，什么单防 Giannis 没有问题之类的那种。所以 DeAndre Ayton 在防守上本来就是一个，我觉得还算，我觉得有移动能力跟怎么讲，就是厚实度，我觉得其实都在那边了。其实我觉得他的 case 有一点像 JJJ， 只是可能 Ayton 的对抗性比较好，然后 JJJ 的。那个叫什么移动能力比较好一点。那我觉得对啦，是我觉得其实两个 case 有一点像，差别可能就是两个类型不太一样。然后而且我觉得 JJJ 有个问题，就是他犯规麻烦实在太多了，我觉得这有可能会影响到他明年去角逐，就是他的 Defensive Player of the Year 的连霸。这种东西好无聊，但对，好，就是反正我的 pick 是 Ayton。
Yeah， 我 piggyback 到你刚刚讲的最后一点，就 JJJ 一定是我记得我今天看 Vegas 的赌盘， JJJ 是就是 Vegas 觉得最有机会再赢下 DPOY 的球员。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刚刚讲他的这个犯规麻烦，真的是在我觉得在这个 USA
他连打国际赛都可以有犯规麻烦，是蛮屌的。
是啊是啊，他 FIBA Cup 里面，他的这个 World Cup 里面，他的这个犯规麻烦展露无遗啊，然后平均好像是什么三个篮板还四个篮板而已，就是他其实就没有心想要再进去缴获，然后他在里面，他给我的感觉比较像是他想要去做一个很帅的补防者，而不是他真的你可以拿他当做一个禁区巩固禁区的一个重要球员。因为如果他真的是这类型的球员的话，我觉得灰熊去年有 Steven Adams 的情况，在没有 Steven Adams 的情况，其实不会那么惨才对。但呀，这是另外一点了啦。那凯，你对于我其实想先听你对于 Ayton 是 DPOY 人选你有什么想法？
哎、欸，我觉得我必须要澄清一下，我从来没有说他单防压的是 OK 的，我只有说他2021那一年季后赛对上 Nikola Jokic 的时候，他单防他是全 NBA 里面防最好的。那确实也
更好啊！你看 Giannis 不是一个进攻球员 ，Jokic 是个进攻球员，他都可以把 Jokic 的进攻守下来了。我的天哪、
啊，这是什么反串？没有，好，但好，我知道你是开玩笑，但 Jokic 2021跟去年 Jokic
是啊，我的 pick
是完全不一样的球员
啊。
好，我知道啊，但我个人是如果认真看待的话，我是觉得 Ayton， 我觉得他的防守能力不错，但他我觉得他就是一对一不错，他不是一个好的团队防守球员呀，这是我自己的看法。那我自己说我的 pick 好了，我觉得好像只有我比较认真看待这个 prediction， 我自己是选 Evan Mobley， 那我觉得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像邝讲的，对，几乎大家都认同应该会连庄这个最佳防守球员的 Jaren Jackson Jr. 第一个犯规太多，第二个伤病问题，我个人是认为他明年应该没有办法连庄，再加上他今年多了一个曾经 一年多前 也拿过最佳防守球员的 Marcus Smart， 对，这样子影响我觉得会降低这些媒体们他们投票的这个选择。好，那其他几个过去有赢过，今年我觉得也还有机会赢的 Rudy Gobert， 对，他在明尼苏达灰狼队，灰狼队防守绝对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我觉得 Gobert 应该赢不了。对 ，Giannis 也赢过了一赛两次。对，这个我们之前提过，就是媒体投票们他们会有这个所谓的就是就是会有这个 fatigue， 所以可能也不会投给他。那我觉得 Mobley 蛮有意思的是，他过去两年的 NBA 球季都已经完完全全建立起他就是一个不错的防守中枢这样子的角色。对，不管是 NBA 资深的这个球评们，不管是一般看 NBA 的这些球迷们，大家都认知都是这家伙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防守球员，除了内线可以巩固内线防守以外，他其实被拉，如果被对手拉出去或是被迫去补防到外线的时候，他其实有一定的脚程跟横移速度可以去做这些就是可能锋线或是所谓的锋卫们会去做这些工作呀。所以我觉得 Evan Mobley 呀，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可能很多人忽略 Evan Mobley 去年领先全 NBA 所谓的 defensive win shares。对，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进阶的数据，但是我认为现在很多就是 NBA 这些媒体圈们，这些会投有投票权的这些人，他们都很重视这些数据，很重视这些，不管是我们以前常提到什么 true shooting percentage， 这些什么 win share， 不管或是什么box plus minus， 这些都是他们会很看重的。对，那我觉得他们今年又多了什么 max juice， 对，然后去年就已经是全联盟防守第一个球队。今年我认为骑士队应该战绩会比去年再更好，就我认为例行赛啊，至少他们应该有机会可能是东区前三前四呀，所以我觉得战绩好防守全联盟最好之一的球队，然后他如果能继续维持去年那样表现或甚至更好一点的话，火锅数如果他的数字能突破 1.5， 如果能来到可能 1.8 或2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奖项应该就是他的。
Evan Mobley 的防守的这个天分还有他实质上的表现，其实我们过去在很多 podcast 有讲过，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好的黑马的 pick。但我想要在我讲我的 pick 之前，我想要先来回应一下凯刚刚讲的 Ayton 是守 Jokic 就是守最好的球员之一这件事情，我去看我去看了2021年他们打的那个系列赛Jokic 平均25分13篮板6助攻命中率4成8，我不知道，
你是说凯骗我吗？怎么可能，凯怎么会骗我？
就是我这个意思就有点像是2015年勇士赢冠军，你跟我讲Iguodala把 LeBron 守到平均只有35分然后赢 Finals MVP 一样。
不是，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但是他还是赢 Finals MVP 啊，所以
他的效率值
是
不是，我说 Jokic 的效率值那一年就是那一年他被横扫嘛，当然没有 Murray， 但是他那一年 Jokic 就是他的 Jokic 毕竟是 MVP 嘛，那一年他赢 MVP， 对，他缴出不错数据是一定的，但是他效率值确实是有被 Ayton 给影响到啊。对啊，我觉得 Ayton 的防守对于像 Jokic 这样球员确实是不错，但是如果对上今天压的像 MB 这种就是暴冲型或是这种所谓的 bully 型的打法的时候，他就会占下风，对吧、啊？但我觉得他不敢讲都不会赢啊。
呀，很有趣。
可是Ayton 现在在西区不会遇到 Giannis 啊，不用怕。
不一定啊，有可能会在冠军赛舞台遇到，对吧、啊？
他是 dominating， come on。
Yeah, anyways, 我只是想要来呛一下 Kyrie， 不，我想那我来分享我的 pick。我的 pick 其实就是刚刚开一支 downplay 的 Giannis。我发现我选的不管是 MVP 或是年度防守球员，凯都会说哦，他们选他们太无聊了。但是我觉得选他们无聊，并不能
他其实就只是觉得你很无聊而已。
可是我觉得他们无聊，并不代表他们是没有任何就是可以被选的 merit， 或是就是我觉得他们都是合理的选择啦。Giannis 其实过去几年他基本上每一年都是年度防守球员的最终三人名单的其中一个人。那公路的防守很大一部分，当然 Brook Lopez 也是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人，但是 Giannis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体系的制造或是这个基石的人员。那我会选 Giannis 的最主要原因是，其实你现在先看公路，自从交易来 Damian Lillard 之后，大家对他的对公路的批评都是他们的防守会因为这个交易 而丧失，尤其是外围防守丧失了很多的深度。那我觉得 Giannis 跟 Ayton 不一样的是， Giannis 我认为是一个具有这个 motivation， 然后是一个具有赢球渴望的一个球员。我认为在听到这么多的这个讲公路的防守多不堪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他会受到更多的激励。那另外一点我觉得最主要的也是我比较认真的观点是， Giannis 应该清楚今年公路如果想要撑起夺冠等级的防守的话，他需要花更多的心力在这上面。然后另外是其实今年 Damian Lillard 来有一部分的帮助是可以帮助他在进攻端不用花这么多心力持球，那他可以专心做个 roller 就好，那进攻端外围的进攻其实很多东西可以由 Lillard 去包办。所以我觉得在 这件事情上面平衡上面，我觉得 Giannis 可以花更多的力气在防守，那我最后是选 Giannis 这个原因。
嗯，
那刚刚有人讲话吗？还是我听错了？ OK， 好，那我们就移到下一个这个奖项。下一个奖项是年度进步球员 Most Improved。 我先来问 Mike 好了，你自己选的 Most Improved 是谁？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这个 open ended。
对啊， 我其实觉得非常的不好选，对啊。然后但是如果说真的要选一个的话，我不知道，因为 我觉得 Most Improved Player 其实在整支球队在上升状态的时候，就是就会有，就是等于说这个球队的进攻幅，这个进步幅度如果是能够大家能够看得到的话，那当然会，他的应该说我觉得他有两种好的 arguments。 一个是当然这个球队这个球员自己本身数据的大幅上升，比方说我们说那个像是 Mikal Bridges 那样子，好，或者是说Austin Reeves 这样子，他们这两个球员应该比较属于是说他们本身自己就能够打出就是一就算你不太常看球也能够就觉得感觉到这个球员看起来像个 nobody， 然后突然间增加到一个新的 caliber 去。那但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选择应该是会在就是那个球队本身，那个球队本身他在上升当中，然后他可能也许他不是从中段班直接变前段班，那但是哪怕他如果从后段班变中段班也好，然后那个球员担任当中的要角，我比较想要选这样的球员。虽然我说我知道这样的 pick 可能不行，所以我在看，其实我是在看六马的球员，我其实觉得 Bruce Brown 有点机会，因为我觉得就是六马在这个未来这个赛季当中，我们其实上一次在聊那个 tier list 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没有，我其实本人是比较看衰的，但是我后来就是看一些六马的文章，我其实觉得六马其实没有我们想的这么对，就是没有原本想的那么不行啊。我觉得六马应该会有一定的战绩的成长啊，我觉得就是包含 Halliburton 还有他们新交易，还有去年那个Benedict Mathurin， 然后这些人其实我觉得他们都很有机会在这个新的就是会变得比较有趣的球队当中崭露头角。那 Bruce Brown 如果看起来在他们球队加进来角色比较有可能从 Sixth Man 出发，所以我其实觉得在这样的论述当中，虽然我知道这样子我的 case 会很弱，就是大家都比较喜欢看那种明星球队，然后大名字之类的，然后那种有很大的跃进之类的，可是我其实觉得那种小球队本身的成长，我会觉得是我会想要选这样的球员， maybe Bruce Brown。
胡伟，你会选是因为算了，没事。凯，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年度进步球员的人选吗
？OK， 好，我觉得刚 Michael 提到一个名字，我觉得应该会有蛮多人投，就是 Shaedon Sharpe。那呀，我觉得 Sharpe 毕竟 Lillard 走了之后，他应该会有更多机会在二三号的地方，跟 Scoot 两个人可以有很多发挥的空间。对，但我个人是没有认为 Shaedon Sharpe 他明年数据会有多大爆棚，我觉得应该会非常不错。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要选这位球员呢，我其实想了蛮久，因为我其实之前 Pat 就有提过他，我也觉得他明年应该有机会再更上一层楼，那就是雷霆队的 Jalen Williams。对，去年我 Fantasy pick up 他之后，他真的帮助我蛮多。那我觉得，我看了一下他的比赛，我觉得 Jalen Williams 应该会是雷霆接下来几年蛮重要的一咖，就应该会是 Shea 身边一个，我觉得我不要说他会是未来球队就是可能变成 contender 的什么二号或三号位，但是我觉得至少接下来这一两年他都会是雷霆队，就我觉得就是除了 Shea 以外的 go to guy。 对，我觉得他6'6 打一个三四号，对，主要三号这样的位置，但他臂展非常长，有大概73、74左右，他进 他进 NBA 的时候，他的优势是防守，对。但是去年他新人年，他进攻完完全全打出来，不管是他切入突破的得分能力，或是他三分放冷箭能力，其实都是非常优质的，对。甚至一度到去年赛季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一点点跟 Paolo 要竞争新人王的声量。虽然说 Paolo 他起跑的那个领先太多，所以最后没有机会，对。但是我觉得明年雷霆势必会是一个很关键的一年，就是他们已经有足够的这些战力可以去挑战季后赛，他们是不是全队要开始认真的朝这个目标前进？就是不管是 Giddy， 不管是 Shea， 不管是这个他们对上两个 Jalen Williams， 然后有 Chet Holmgren， 就我觉得这支球队明年应该就是一个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挑战季后赛的球队。对，那我觉得 Jalen Williams 会是一个球队非常仰赖，不管是例行赛或是如果他们进季后赛的话。啊、所以我是可以我预计啊，我觉得他有机会平均可能19分，然后5篮板3助攻这样子的数据、啊、所以我觉得以他这样子的，就如果他平均19分的话，这会是一个大概5分的 jump， 那我觉得我觉得他蛮有机会的、啊、
我发现 Kai 很喜欢在 MIP 这个奖项选一个 rookie，
是吧？
你去年选 Kate Cunningham 吗？我还以为你今年还会再选一次 Kate Cunningham。
Kate 啊，就是你说从去年完全没打到有进步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通常我说，因为我会这样讲，是因为通常我觉得在选这个奖项的时候，选一个新秀是一个蛮少见的选择，因为你纵观这个奖项的历史，其实很少会有第一年，可能尤其是第一年去年拿新人王或者拿新人王 finalist 的球员，第二年被当做一个。我、哦、明年一定会可能再直接跳一层楼的球员，或者的人选，对吧？我只是指出来，这是一个我发现你选人的 pattern。
对啊，其实我觉得我主要看重应该还是机会吧。对
，Yeah， makes sense。那 Lewis， 你的人选这个 most improved 是谁？
我觉得，其实对啦，我觉得这个奖项真的太难猜了，就是。每年其实很多球员的数据都会有不错的上升，那所以我觉得很难讲说到底谁会得到媒体的关注，然后去开始去讲就是 most improved 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不管是 Kai 或者是我觉得 Mike 的 pick， 我 I can see that， 可是我觉得 Bruce Brown 已经算是蛮 developed 的球员的。那我还蛮同意 Kai 的 Jalen Williams 的 pick， 那只是我觉得说他去年我刚刚有稍微看一下，好像平均得分是14点多分吧。我觉得我不知道明年他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 bump， 会到刚刚开预测是什么 like 19分20分这样，我觉得有点难。那我自己的球员我是选 Jalen Johnson。 那其实在前几次东区的那个叫什么 Power Ranking， 我自己没录啦，但是就是你们有讲到老鹰的时候，其实有讲到 Jalen Johnson 这位球员，
你居然有听？
有啊，因为我没有录，我没有录的节目我都会听，因为我不想听自己的声音。然后，然后其实我也同，我当下是很同，我记得你们应该是有 praise 他说，就是我记得是 Kai 吧，应该是有 praise 他，其实是一个有传球视野，然后活动能力很好的一个前锋。对，所以我想讲的是，因为他今年等于说在 John Collins 被交易掉之后，其实确定应该基本上就是会把他拉到先发的位置啦。其实因为 Quinn Snyder 在去年的赛季之后就让他的打的时间增加了不少。那我自己觉得他以后就是他应该是先发四号的位置，除非 Quinn Snyder 还是想要保守起见把 Sadiq Bey 拉到先发。可我觉得有一点点怎么讲，就是我觉得有点不稳。我觉得如果要真的要选Jalen Johnson 是一个活动能力很好的一个前锋，那像凯讲他有一些投篮跟传球视野的能力，那我觉得在 Quinn Snyder 来的老鹰之后，很明显老鹰是想要把阵容给打小一点，然后把速度打快一点。因为我记得Nate McMillan 时期老鹰的 pace 一直都是 like 25名以后的，那所以我觉得 Jalen Johnson 在新的老鹰这支队上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 connecting point 吧，就是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他都可以提供很大的能量。那我就讲就就就
讲一些比较就是 superficial 的分析吧，就是Jalen Johnson 去年平均5点多分，老实说我觉得他今年一定可以平均至少10甚至12分以上，我觉得都是可以预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 bump 至少是 like 6-7 分以上起跳。当然 我相信啦，老鹰可能不会得到很多 media 的 attention， 但我觉得如果老鹰可以在不管是一开季或者是季中有一段时间可以冲到东区的前三，那我觉得其实 Jalen Johnson 对于这支球队的贡献，对于这支球队的改变，我觉得就可以被记者看到这样。所以我的 pick 是 Jalen Johnson， 我自己讲一讲都有点心虚。
Yeah， 其实因为上个礼不是上个礼拜之前我们录东区的这个 Power Ranking 的时候，像你讲的，我们有聊到这一点。当时的问题是问说老鹰的几个年轻球员，包括Johnson， 我记得还有 AJ Griffin， 还有 Kongu 吧，这些球员谁最有机会可能在老鹰的接下来这一年两年左右可以出来跳出来协助，或是有比较爆炸性的成长。那时候我是讲 Jalen Johnson， 因为像你讲的 Jalen Johnson 他的机会在那边，然后他的传球视野等等，就我同意你刚刚所讲的啦。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个蛮好的 pick。 那最后我来分享我自己的 pick 好了。我的 pick 好像跟你们比都比较无聊一点点，但是我要选的是 Cameron Johnson， 在篮网的这个二当家。那其实我选 Cam Johnson 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今年打了 FIBA World Cup， 然后其实我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当然有一点是因为 JJ Redick 访问他，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年我好像一直看到 Cam Johnson 在不管是去年的 End of Season 的 Interview， 或者是今年刚开季前的 Interview。但总而言之就是看到很多 Johnson 今年提到他在 Team USA 所学到的东西，然后尤其是他们今年夺金失利之后，他对于自己可能自身一些弱点的可能重点的栽培或者培养。所以我觉得而且另外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其实你去看去年 Mikal Bridges 去到 Brooklyn Nets 之后，他的就这个篮网的阵容还有队形以及打法，其实他们的进攻的唯一的解套目前真的只有 Bridges 一个人而已。 Johnson 其实截至至少去年那几场比赛里面看起来比较像是绿叶型的 3D 球员，但是其实我认为 Johnson 的 potential 不只是这样。我觉得尤其在太阳那个时候他在太阳生涯后端的时候，其实你有看到一些 Johnson 可以跳出来的这个 potential， 尤其是我记得他打尼克吧，好像是得了，我实际数据我有点忘记，所以我讲错，就是 pardon me， 可是我就是40分然后还绝杀了。
38
OK my bad， 38分然后绝杀。Yeah fucking homer。 可是我觉得 Johnson 的实力是摆在那边的，他只要有正确有好的机会，我觉得他是有机会可以去兑现他的天分。那我觉得今年的 Team USA 的实力会是一个他的契机。对，所以我这个其实是有点放那个 blind trust 啊，但是我觉得契机在那，机会在那，天分也在那，那接下来就是看有没有机会真的成真了。
欸，我想讲一点，就是我记得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看到 Cameron Johnson 最近受伤，那我刚去查一下，他在 training camp 的时候有伤了他的左脚的 hammy， 他的 hamstring， 所以他开季我不确定他什么时候可以打，但是这是一个 caveat 这样。
Yeah， 真正的勇者会上场打。Cameron Johnson 对我也是个勇者。
你要确哦，要确。
我去听，就是听 JJ Redick 那个 podcast， 他得38分那场比赛，他上半场就是他的背很严重的，好像被 Julius Randle 吧弄伤了。
嗯，对啊，对啊。
他因为这个伤得到了更多的 motivation， 然后 took it personally， 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 case 他也可以做一样的事情。
是我 bias， 你不觉得就是这些球员讲这些故事的时候，一开始就硬要把自己讲的都是好像遇到很多那种 adversity 什么，就是遇到很多困难，他们就一场比赛，然后好像讲了他遭遇了很多的挫折什么之类的。
没有，这不是你啊，这所有球员，这真的所有球员都是这样啊，大家都要营造一个故事啊。对，
那 to be fair， 后来 Johnson 好像就伤了什么一个月两个月，
他真的后来就伤了，
所以真的
他从来都没有健康过，对
啊。Yeah，OK，好，那我们来到最后一个个人的奖项，那这个个人奖项是年度第六人。那我这次先来问 Lewis 好了，你年度第六人的人选是谁？
我 OK， 因为其实在录之前，我跟邝友稍微就是看了一下每一个球队的。我是看战绩啦，然后去想说队上有什么人这样。那我就直接讲我的 pick 好了，我自己选的也是老鹰队球员，就是 Bogey。 然后 对，因为我觉得，怎么讲？我觉得 Bogey 从板凳上来 ，Bogdanovic 从板凳上来，其实他还算是蛮多的。不管是 Nate McMillan 或者是到现在 Quinn Snyder 的时期，其实他都一直以来都有很大的一个开火权。那我相信，其实大家有稍微在关注 FIBA World Cup， 就看得出来，就是 Bogey 如果当他有很多球权，很多开火权、很多主导权的时候，他可以打出多好的成绩，或者是可以他的得分是很蛮爆亮的。那而且我觉得再加上其实，去年球季不管是就是 Nick McMillan 或是 Quinn Snyder， 其实一直以来都有让Bogdanovic 有要打一号，就是等于说让他有点类似一二三号位都可以打那种感觉。那所以其实他得分的手段其实我觉得算就是可以得分的手段其实有蛮多的，就不一定限制说他只是一个定点射手或者是可能 catch and shoot 的球员这样。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他的得分能力，我觉得他得分能力一定在那边，就是然后再加上就是很明显他一定是从老鹰的板凳上出发。我觉得有点 same case as Jalen Johnson 吧，我觉得他当然不会得到很多的关注，可是当如果老鹰可以想办法得到 media attention 的时候，其实大家就会看到说，哦，其实 like 如果一最佳就是 NBA 最佳第六人的位置，我觉得这个 requirement 没有很高，应该说很多球员、很多队的球队的第六人或是第七人，其实都有能力就是得到十几分以上。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对我来说历年以来就是你说第六人对于球队的贡献有真的多大吗？我觉得都还好，就是每一支球队都有一定都有板凳上都有一个人是上来砍分的。那对啊，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啦，所以如果真的要我讲的话，我觉得我会猜 Bogdanovic。
Yeah， 我觉得 Bogey 其实蛮符合所谓我们第六人的这个既定印象的模板。那我觉得一样，舞台在那边，实力在那边，接下来就是看会不会成真啦。那 Kai， 你的人选会是谁？
好，我的选择会是 Michael 的国王队的 Malik Monk。 那我其实有选择蛮简单的啦， Malik Monk 去年整季都是第六人，对，虽然平均例行赛只有 13.5 分，对，但是去年季后赛第一轮首轮对上勇士队，找他们对打了七场，可以算是全队第二好的 performer， 除了 Fox 以外，对，去年在对勇士的系列赛平均19分，对，所以我觉得 Malik Monk 去年已经证明了，应该说他在湖人前一年在湖人队的时候已经证明了，他不只是一个够格的 NBA 球员，他是一个可以在一个好的球队担任重要角色、打很重要的或是很多的这些时间的一个好的球员啊。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他的外围投射，不管是他的空手切，然后篮下走后门，或是他的切入爆发力啊、突破就是禁区攻篮能力等等，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Yeah， 那我觉得他跟 Fox 的搭配也都非常不错，所以我觉得明年如果他跟去年一样从板凳出发的话，我觉得他平均个18分19分应该是没有问题，所以我选他。
我觉得 Malik Monk 又是另外一个跟 Bogey 有点像，就是他的雏形跟模板真的就非常适合从第六人角度出发，然后唯一的工作就是专职得分，所以我觉得这个 pick 其实也蛮好的。那凯，不是凯，抱歉 ，Mike， 你觉得嘞？你的 pick 会是谁？
我的 pick， 我可以先回一下 Malik Monk 那个凯，我觉得凯选的真的很好。我其实觉得去年就是有看到国王队就是浅的季后赛之旅子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我觉得 Monk 的角色，我真的可以说国王去年的一些比赛的成功，其实当然他们要角都已经发挥到极限了，可是如果没有 Monk 在打出他的水平的话，我觉得 Monk 是一个很棒的第六人选择。那我的选择会比较老套一点，我其实在我想选 Celtics 的 Derek White， 因为我觉得就像本来我们知道 Marcus Smart 走了之后，他要被扶正为先发的控球嘛。那他去年在关键时刻上场，不管是不会啊，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做完交易，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是他先发，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他有一定的机会会是可能一半是在第六人出发吧，我不是很确定哈。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原本他在这个季后赛我们看到他上场的那种很 clutch 的表现，然后救火啊，然后投进一些 big shots 的表现，我其实觉得他也是有一样上来抢分的能力，只是说会不会 在他们的 rotation 当中他被 拉到这个先发的位置，这我现在我不是很确定，但是 我其实觉得原本他会占据 PG 的位置，那现在他们 PG 有了新的明星了，所以我其实觉得他会到第六人的机会是一定蛮大的。那再加上他们战绩，在我其实没有很看好 Celtics 战绩会独走，就像我之前在做那个那个 tier list 的时候，我其实觉得 Celtics 的竞争力是下降了一格。好，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 Celtics 仍然是属于战绩前段班，我觉得对于这个Jerry White 的这个Six Man 的论述，然后他的这个 argument 都会非常有帮助，所以我选 Jerry White。
线索上是你说塞尔迪会下降一格是 Drew Holiday trade 以前，但是Jerry White 的case 也是，我觉得他如果假设他从第六人出发的话，他绝对也是一个强力的角逐者啦。我觉得他唯一的问题对我而言只是在于说他会不会从第六人出发而已，就他尝试够不够。对，那我对这个 pick 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意见。那我自己的 pick 我觉得那我觉得我自己的 pick 可能跟大众的这个至少 Vegas 的赌盘可能会比较接近一点，因为我选的是 Chris Paul。 那之前我们在做西区的这个分析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有提到聊到勇士这一块嘛。那 Chris Paul 的跟球队的磨合度，或是可以怎么样搭配，就是一个很大的讨论话题。那 Chris Paul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他应该会是从板凳出发。那我觉得 Chris Paul 他其实他可以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他就是带领二军去维持勇士板凳的竞争力，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他应该是可以做得不错。那如果他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的话，我是觉得说他其实就蛮有竞争力可以去赢得这个奖项啦。而且我觉得像我上次有讲到的是说 Chris Paul 他虽然从板凳出发，但并不代表他第四节不会继续打，因为我觉得 Chris Paul 虽然从板凳出发，他很有机会跟 Curry 跟 Starting Lineup 一起去 close 比赛，因为他的老将价值就是在那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一个有点无聊的 case， 但是我最后选择的是 Chris Paul。 那我们就移到今天可能是重头戏，就是我们的冠军选择是谁。那我先来问问看 Louis 好了，你的冠军的 pick 是谁？
我的冠军的 pick 我觉得是 Celtic。 那我觉得当然最大的改变应该就是 Drew Holiday的交易嘛，就是我觉得他有点解决了他们一直以来都缺少的一块，然后也给不管是 Jaylen Brown 或者是 Jason Tatum 一个很大的把他们身上很大的石头给拿下来的那种感觉吧。就不管是我们这几年的季后赛可能会觉得 Celtics 被诟病，不管是 Jaylen Brown 的Jaylen Brown 的左手，或者是Like Jason Tatum 就是需要大量持球，我觉得这都在 Drew Holiday 来到之后会被解决。对，那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就当然会现在大家会说哦，可能 Celtics 的板凳比较浅一点，或者是可用之兵比较少，但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到大家想象中的这么夸张。而且老实说，一支夺冠球队本来可以用的，也就是真正你说你觉得可以用的，也就是有那些人的啦，其他人也都本来都是就是轮替球员嘛。那我觉得其实板凳上还有 Lamar Stevens， 还有O'Shea Brissett， 还有其实因为像刚刚的 case， 像刚刚那个谁 Michael 讲到 Derek White 的 case， 那不管他打先发还是打替补，那 Al Horford 或者是等于说 Al Horford 跟他一定是一个人先发一个人替补嘛，那我觉得就是多多少少还是会，就是他们的板凳还是会至少会有一两个是有经验的球员在球队上的。那我可能比较会我觉得他们组了这个阵容很明显就是来拿冠军的嘛，所以我觉得对我自己觉得今年应该总是他们的年了吧，就是过了这么多年总有一年也是他们的年，我觉得今年就是，而且我 MVP 也都选 Tatum 了，所以对啊，我觉得今年应该是他们最有机会挑战冠军的一年。当然最大的，因为我觉得你说 Porzingis 的伤势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战绩或者走了多远，我觉得多多少少会，可我觉得影响不会那么大的是，去年没有他的情况下 Celtics 一开始也没有 Robert Williams 啊，等于说也是 Al Horford 还有可能 Sam Hauser 在撑全场，但是他们的战绩我觉得就至少也是一个可用的，就是可以撑过一些时期的 rotation， 我觉得不会太不会到说哦，他 Porzingis 一受伤，这是就是一个 dysfunctional 的球队，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这样。
OK， 那 那个什么 Kai， 你对于你的 pick， 因为我知道我们在录之前你有一点不确定，你现在确定了吗？
有，好，我就决定了，就是过去的几个刚刚几个这些奖项的这个 prediction， 我其实都选一些我自己认为啊，可能稍微比较不是这么热门的一些球队，或是人选。对，那我觉得这个冠军球队，我决定就选一个我觉得比较符合一般外界预期的吧，我就选公路。对，目前 Vegas 的这个 odds 的第一名就是公路队。那我觉得我选公路队的原因很简单，我觉得 Damian Lillard 的到来，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像上一个 part 其实已经讲了很多，就是 Lillard 到来帮助了公路解决了他们现在就是对上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进攻端他们到了关键时刻他们没有一个可以依赖的选项。对，去年他们第一轮，当然公路队第一轮就遇上热火队，他们的这个头号劲敌，防守他们防最好的球队，当然是很不幸。但是我觉得热火队照理说是一个 play-in 球队，带给公路队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个朱浩德在进攻端，他的半场进攻非常的，应该说招式很少，好，就这样讲，招式很少。然后当他外线投不进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有效的去帮队友制造进攻机会。对，那第二点就是 Giannis 在关键时刻的时候，他的半场进攻跟朱浩德有很像的问题。对，同样运动能力好，同样是比较属于切入大于外围投射的球员，对，他们在半场进攻就是一个两个人就是一加一，然后小于就是他们两个人没有就是互补的作用啊。所以我觉得 Damian Lillard 的到来，除了第一个这个公路队外围投射瞬间提升了好几个档次以外，关键时刻的时候半场进攻你需要一个人来持球，那就是 Damian Lillard。 对， Giannis 在关键时刻的时候他可能作用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大，所以很多时候他会 panic。 对，我们都记得去年他们最后一场比赛被热火给打败的那一场比赛是 Game 5吧，就是因为 Giannis 最后他们我记得是跳球嘛，他们领先两分是不是，他们然后他跳球直接把球丢到界外。对，很多这种关键时刻 clutch plays， 他们有全联盟最 clutch 的球员之一，那就是 Damian Lillard。 所以我觉得呀， Lillard 已经三十几岁了，Middleton 32岁， Brook Lopez 也是什么33、34岁，但是我觉得明年可能是他们最好的夺冠的这个 window。 那我觉得明年东区放眼刚刚 Lewis 提到的塞尔提克队，我个人是相对没有那么看好，虽然说拥有了他们交易来了全联盟就是一等一的 combo two way guard Drew Holiday。 对，但是我觉得他们前场的这个损失少了 Robert Williams， 对，增加了一个 KP， 对，但我们知道这个 Tingus Pinkus 他就是一个外围投射球员，他内线防守就是也普通而已呀。Yeah， 所以我个人认为公路明年在我看来是东区没有人能阻止他们出现。对，那我觉得剩下的问题就是有没有机会打赢西区出来的，不管是金块队或是可能是勇士、湖人等等这些球队，会是他们最大的考题啦。
其实既然我们聊到了公路跟塞尔迪克这两支球队，就因为这两支球队绝对是最近话题最多的球队嘛，而且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两个球队谁的竞争力会比较高。那其实老实讲，你问我这两支球队竞争力不会差太多啦，你可以说谁比谁高，但是他们对我而言绝对都是东区就是在第一个 tier 的那个球队。但是我自己个人我会比较站在开的论点那边，因为我觉得我想要补充一点是，我其实觉得像可能我 Lewis 刚好提到像 Brissett 或者是 Lamar Stevens， 就他们不是不好的球员，但是当你在讲一个夺冠球队的深度的时候，我觉得这两个球员也有一点点不值得一提。他们两个对我而言就是一个一场可能可以上15分钟左右的人，而且去年虽然 Time Lord Robert Williams 一开始受伤，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也是很多人会忽略，是他们那时候还有一个球员叫 Grant Williams， 就他们的深度是还有再多加一个人的。所以我觉得少了 Robert Williams， 少了 Grant Williams， 来了一个我完全不相信 Porzingis， 就是我可以认同 Celtic 现在对我而言他们的前六人的阵容是 NBA 最强的，是实力最整齐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他们从可能七到九左右的人我会非常担心。所以呀，这个可能有点离题了，但是因为我们好像还没有真的聊 Drew Holiday 到这个塞尔迪克的这个 podcast， 所以我们就干脆趁这个机会来小聊一下。那 Mike， 你对于你的 pick， 或者是甚至你对于这个 conversation， 你有没有想要补充什么？
我的选择是太阳。我通常是不选太阳的，我通常会想要选 Celtics， 但我觉得 Celtics 今年做出来的变动到 Drew Holiday 来的之后稍微 把我的信心拉回一点，但是我对他们阵容 的变化，就像刚刚其实凯宽都有提到，我们提到说他们的阵容的深度就是在板凳这一块，竞争力似乎就随着他们交易送出去太多了，所以我其实觉得他们的球队呢，当然你看他们现在前六个球员，这个你说五门起，我们再加一门，六门起的情况 Celtics 的这个竞争力是非常强的，但是其实我们知道一个球季要走过这么多场比赛，并且带着健康走入季后赛，这个 supporting cast 如果没有到一定的这个完整度，其实任何球队来说都有点危险。好，那所以我其实对于Celtics 这个我一直以来都是特别喜欢的球队，这次我反而觉得需要保留。那相对来说呢，跟他们形成对照组的就是太阳。太阳的竞争力，在我前面在讲这个 MVP Booker 的论述的时候，我已经略略提到了。那我其实觉得太阳的最佳战力，其实搞不好不是他们全部的那个 big names big stars 全部都健康的时候，因为我觉得那时候他们的 chemistry 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不好。但是事实上，我觉得他们的球队的最佳的那个模式，也许就是一两位球星，甚至两位球星 set out。但是你仔细看下太阳的这个 supporting cast， 其实还不错，特别是就是他们的他们有几位有 hustle 的球员，你就稍微打开他们 roster 来看，我觉得不错。那至于凯好像在开录之前提到他们的中锋问题，我觉得 Nurkic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只要他的那个伤病的 record 换个城市换个风水，不要像他在他的那个老东家的时候那样子的话，其实我觉得他帮太阳补上蛮重要的一个战力这一环，所以我觉得太阳的这个整体战力可能反而会受惠于他们球员的低耐战度，或者是比较普通的耐战度，然后打出他们比较好的 chemistry。 那你知道一般在球队进入这种状况，比方说虽然有一个明星球员先 set out， 但是球队反而这个他们 match 的更好，他们的 chemistry 上来的时候，我其实觉得那我觉得就是球队自动的这他们最佳阵容就实验成功了嘛。好，所以我觉得但我们今天这所有的奖项都是有点像是我们几个 B-ball nerds 先想象一下球季进行会怎样，但我觉得太阳的脚本我现在想，我觉得我可以选他当我的冠军跟MVP 的这个候选人。
Yeah， 其实我自己分享一下我对于我的这个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因为我觉得不管你讲的太阳或者是凯跟 Lewis 讲的公路跟塞尔迪克，我觉得都是在我眼中东西区各自就是两个加起来的 Final Four 四支可能是最有机会夺冠的球队。我可能会加一个湖人吧，湖人可能也有机会。那我还有抱歉，还有那个金块。那在这四支球队里面，金块、塞尔迪克、公路还有太阳这四支球队里面，我过去在决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常常都只有看这支那支球队最高的天花板。就我打个比方，我过去选像是快艇啊、篮网或者是太阳，我只有看他们的天花板，我完全把比方说伤病因素或是任何场下的因素，就这些东西其实当时在预测的时候都预测得到，只是我选择性的把他们忽略掉。那今年我想要来一个不一样的做法，就是我想要去用一个三去法的方式去选我的 pick。 那透过三去法，太阳我现在来讲，我不相信 Bradley Beal 在季后赛，再来我不相信一支没有控球后卫的球队，我不觉得 Booker 或者 Beal 可以胜任这样子的这个角色，尤其是整季下来。然后再来 KD， 我不相信他的健康了。那塞尔迪克我刚刚有提到我不相信他们的板凳，然后我不太就是比起公路我比较喜欢公路。然后再来是 Tatum 跟 Brown，我觉得也不是说他们需要证明更多，但是他们的过去在季后赛这两年确实是有一些各自的这个短处。那最后我的选择是公路或者是金块。那我其实这两个选择我也是觉得很难去决定啊，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真的就差可能 1% 而已吧。但是我最后选金块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我心目中的 MVP， 也是最好的球员，那就是 Jokic。那再来如果真的要在鸡蛋里面挑骨头的话，我觉得确实公路的这个外围防守有可能会被挑战，对，所以最后我的选择是金块。我今年不想再跟过去一样，就是选一些非常地雷股的球队。我今年想要选一个金块，就是可能相对稳定一点。除非我一选就是 UK 就受伤，那这可能是我的诅咒吧。对，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冠军 pick 还有个人奖项的 pick 都选完了，那你们这边应该没有要补充的吧？OK。好，哎， Mike， 你有补充吗？
哦，我觉得其实金块当然绝对是一个 solid pick， 然后我其实觉得我本来以为你会带到可能像 Murray 每年在季赛跟季后赛的这个表现的落差，我其实觉得他们有一个隐形的 MVP， 就在 Jamal Murray 身上嘛，因为季后赛跟这个，而且我知道这是你自己喜欢的论述，就是一个球员能不能够在季后赛 up their games 啊，我其实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论述，所以我觉得金块当然是个很好的选择，但我就是喜欢选一些乱七八糟的。Yeah, that's me. OK，
好，谢谢你帮助我完成我的 argument。那今天就是今天的 pick， 我们一年一度就是又做完了，到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大家选什么的图，到时候花点时间再把它做出来。那今天的 podcast 我们就先录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如果大家对于今天的 prediction 有什么想法，也欢迎跟我们讨论。那今天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
拜
拜
拜拜。